感谢主，让我们都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今天看这个我们现在坐的位置，看起来后面坐的比较拥挤，前面的人大概都留在家里准备看 Super Bowl。 别急，那是今天下午三点多才开始的。我们一起打开今天要读的圣经。从今天开始，我要有一个新的系列的一个讲道。那我今天只是一个前言。我们看三处的经文，请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好，请我们一起整齐的，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请再读一节圣经，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好，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再看一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请。这新人，好，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个青少年传道的候选人谢弟兄，在我们英文堂当中讲到，在中文堂他只有见证，在英文堂他有讲到。他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他讲到的题目就叫做 mature， 就是成熟。他主要的重点是在问一个问题，他要问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今天的灵程，这个灵命的程度，有没有比之前更有进步？不管你信主是一年、两年、五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但是要常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我目前的灵程有没有比之前更加的成长、更加的进步？还是一直停留在那种初信啊、吃奶的地步？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去年刚刚去世的，在华人教会当中很著名的学者陈忠道牧师。陈忠道牧师在他所写的一本书叫做《长大成人》，他里边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基督的救恩不但拯救罪人，还把罪人救到像神儿子的地步。我再说一遍，他说基督的救恩不但拯救罪人，还把罪人救到像神儿子的地步。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很对，这句话再说耶稣基督不但是改变我们罪人的身份， 神也改变了我们的性格。这样的性格不是自己的性格，而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性格。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圣经里面说，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换句话说，一个真正被神赦免过的人，他的生命是一个再造的生命。这一个被神改变过生命的人，他的性格也会越来越与神的形象趋近，如同哥罗西书所说的，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同照他主的形象。弟兄姐妹，我想让弟兄姐妹知道的是，罪人身份的改变，这个肯定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但是弟兄姐妹一定要了解，这只是一个基督徒的开始，或者是说我们进入基督救恩、进入基督国里的入门。当你被圣灵感动，愿意承认自己是个有罪的人，你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救恩，是要叫你能够得到赦免，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你用信心去接受了主耶稣为你所预备的这个救恩，以至于你能够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信徒。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开端，这只是一个开始，这种的经验只有人生当中里面只需要一次。你不需要每一天都是重生那一种的，那要求那种重生的经验。重生是一个人在基督耶稣里面一次的经验。但是这一次的经验，就是你进入神的国度、窥探神国奥秘的开始，这个开端而已。所以哥罗西书才会说到，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同照他主的形象。那这意思是不是说，只要我们今天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马上就里面就蛮有神的这个主的一个形象了呢？按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知道不会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一句话，不过是在讲到我们被神改变过的生命一种持续成长的过程。持续成长的过程，它不会一触即成的，它是经过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追求，让圣灵在我们的心灵里边不断的工作，它所产生的一种属灵的结果。这个我把它称为叫做天父对神儿女的栽培。整个基督教育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讲的我们如何在基督里面长大成熟，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有主的形象，好叫我们的生活举止动作存留，我们越来越懂得怎么样按着神的形象来荣耀神。所以神为了要得到他自己的荣耀，他要在每一个神的儿女里面上面，他要有一些性格，属灵性格的塑造。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我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一种思想的改造，不是只是一个 modification of mind， 它是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转化，而是一个 life transformation。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没有一个罪人身份的改变，那一个要变成一个照他主的形象，这样一个结果是不可能产生的。 没有重生得救的开始，就不会有属灵生命的迹象，因为基本上你还没有生命。所以生命在前，成熟在后。那这样说来，重生跟成熟是不是不同的两件事呢？这个在教会界里边呢，常有许多的讨论。有人说信徒不等于门徒，有人说信徒跟门徒应该是一样，那究竟一样还是不一样？从这一个用词来讲，的确门徒跟信徒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信徒指的是你相信神为你所做的计划的一个神预备的 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你相信你是一个罪人，你需要神的救恩，你说我愿意信耶稣，这一刻开始你就是一个信徒。门徒不一样，指的是你是要做一个耶稣的跟从者。这好像我们讲到重生跟成熟好像也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重生刚才我讲那是你一生当中里面一次的经验，但是讲到成熟那却是你一个生命的一种过程啊，这个是不同的。但是我要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今天在教会里边有一些的传道人把信徒跟门徒做太过于清楚的划分，然后他们说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是信徒但不是耶稣的门徒。在芝加哥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神曾经大大的使用他，他举办过这个很多的这种营会，尤其在我这一方在那个营会带领信徒的以后，他提倡一种的思想，那就是在基督当中里面你们有可能是信徒但不是门徒。所以很多人说他就告诉很多人说你们要来跟我学习怎么样做主的门徒。但是没有想到到后来那个主题越变就越被曲解了，以后他的跟随他的一些人就说这个我们是某某传道人的门徒，把基督徒就带向了跟从的传道人而不是跟从主。因此这个营会现在在芝加哥里面许多的正统的福音派的教会都不再鼓励弟兄姐妹去参加那样的营会。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虚有的，不是虚构的，是的确有人这样讲的。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在名词上的解释它的确是一个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什么呢？假如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一个神给我们的生命，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思想的改造，而是一种生命的一种转化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说这两者之间是不可以轻易的去加以分割的，不可以随便去加以去分割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你重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你生命的开端，但是只要你有真正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有定力，就有过程，就有成长，就有一些生命成熟的表现。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去看的时候，重生跟成熟不再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信徒这一个等于这一个啊，不等于门徒的差别也没那么大。我们提到哥罗西书讲到说一个人他信了主，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新造的人他会渐渐的成为 正如同照他主的形象。这个主的形象就是神要透过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在他身上能够把神的那种光辉荣耀能够彰显来见证神。主要是从另外一个比喻讲到，天国好像是一粒芥菜种，它虽然很小，但是呢它一定会长出一棵大树来。是的，当神的圣灵在你里面工作重生你的时候，你可能那时候你的生命是很渺小的，是很渺小的，但是只要它是有真实生命，是活的生命，它到头来那一定会结实，我一定会长大成熟结实的。所以这就是讲到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宗教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一般的宗教告诉你的是什么呢？说人是受到罪恶的控告的，所以人怎么样能够解除这个罪恶的控告呢？那就是呢把能够透过一些的人为的办法，让你的良心呢得到一些的所谓的弥补或者是慰藉。所以这个一般的宗教里面告诉你，你要怎么样能够排除你内心当中的罪恶感呢？那么你就是去做一些善事啊，做善事的将功抵罪啊，那这样就是你能够能够稍微消除你内心当中的那种被罪捆绑的感觉。那么这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仰说什么呢？说我们人是没有能力能够满足神的公义的，人没有力量使自己能够得救的，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将来有一天说，神啊，你把我的功跟我的过，把我一生当中里面所做的好事跟我所做的坏事比一比，看看哪一件比较重，如果是好事这件比较重，那我就可以得救。圣经说的很清楚了，我们人生一生当中里面我所做的一个善呢，在神面前都如同是一件破旧的衣服，破旧的衣服经不起考验的。那么如此一来，那今天讲的一个得救是什么意思？我把它简单的来说，今天在讲的得救就是神要把他创造人的时候的那一种关系把它恢复过来。这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是一个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那个在受造物当中的那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更特别的关系，因为这个特别的关系是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但是因为人犯罪以后，这个人的这个神的形象被破坏，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隔绝。所以什么叫做得救呢？说明白一点，就是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我们与神和好，让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和好，从此以后我们恢复了神当初起初创造的那个次序，人是万物之灵，人是神的最爱，因此人也最能够在他的身上来表现出神的形象。这个是神盼望能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能够找回来的那一个荣耀。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很清楚，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神把我们不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的那个功能把它恢复过来。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要相信神要再一次的从你我的身上得到他当得的荣耀。这就是为什么在加尔文的信仰里面，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一条里面讲到人生当中人生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要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要荣耀神以神为乐。弟兄姐妹，这就是你我一生当中里面我们信主以后为什么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是这个关系除了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恢复以外，我们也同时记得，当神给人有这个按着形象造的时候，神同时也给人的权柄，那就是他不但这一个跟神有关系，他跟这个神所造的万物也有一个关系，也有一个关系。但是当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被破坏了，人犯了罪以后，人不但是在跟神之间的关系被隔绝了，人跟万物之间的关系也一样被破坏。所以你看，今天人跟人之间充满了斗争，充满了仇恨，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人跟万物之间，环境也是一样，大自然被人类破坏的真的是一塌糊涂。什么是救恩？救恩就是神要把这个起初的关系把它恢复过来，不能是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他要恢复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所以老传道，从前的传道虽然没有受过什么神学的训练，但是常常这样用这样的话提醒我们，他说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它是有一竖一横的，这个一竖是下到上，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恢复，当然这个横面指的是你跟其他的人和这个世界的一个关系的恢复。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透过这样关系的恢复来达到他自己的荣耀，来彰显他的荣耀。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要用两个主耶稣自己他曾经用的比喻来形容，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这个群体，那怎么样来形容他呢？我用主耶稣讲过的两个比喻来说。第一个比喻，他说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这里讲到什么？讲到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葡萄树，我们呢只是一个枝子，枝子跟这个葡萄树它有一种生命的连结，它有一种生命的关系。所以这个枝子只要离开了这个树，这个枝子就枯萎，就会死亡。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这一个跟葡萄树的关系，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关系，我们不可以再离开它。但是不要忘记了，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说这一个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个多结果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好多人读约翰福音这一个十五章这段经文里面，就把它觉得说我们要去传福音了，为神多结果子来荣耀神。引申的意思也许可以，但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们知道这样的解释不正确。这里面讲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结出一种彼此相爱的果子。这个是讲到什么呢？是基督全体里面，讲到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关系，我们不但跟耶稣有关系，我们跟其他的枝子也有关系，我们跟其他的枝子也有关系。所以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个上下文的话，这里讲到的就是这一个这里所讲的这个果子就是爱。另外一个我要讲的就是耶稣讲到另外一个比喻，就是他用说什么是神用宝血所呼召出来这个群体呢？他说教会就是主的身体，教会就是主的身体。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肢体，对吗？我们是肢体，但这个身体有一个头，这个头是谁？基督，耶稣基督。 这个比喻其实跟葡萄树其实是一样的，每一个身上的不管你哪一个部位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跟这个头是有连结的关系，有一种生命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是在透过你跟基督的连结呢，你就变成了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肢体的一部分。但同时不要忘记的，在这个身体上也有很多的肢体。所以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我已经跟主有关系，那就是所有的一切，没有的，不是的。这里面还包括了一个，就是我们跟其他肢体的关系。所以保罗说，在这个身体里面，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我们在往后的很多的讲次里面，我会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来跟我们讲到，究竟神要希望我们在哪些方面来彰显他的荣耀啊。那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那我呢可能呢就暂时呢讲到这儿。但是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今天要利用剩下的这些时间呢，我要跟大家来讲，这是我平常比较少讲，但是我想因为讲到了葡萄树跟枝子，讲到了身体跟肢体，我说了不单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我就想透过这个机会呢，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比如说像你在周报里面你看到我们说，如果你要在这个今年4月17号受洗的话，请你登记。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你是最近这半年来的或怎么样，你来到我们教会，你要不要参加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而且很多的，特别是华人教会，美国人教会这个观念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华人教会呢常有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做教会的会员？这一个我已经是信耶稣了，我已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我为什么要成为要做这样的一个正式的成为会员？我想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那么来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啊，详细的我们在会友班里面我会有解释。但是我想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不一定了解这个东西，所以我今天想要透过这个机会跟大家稍微做一点讲解。首先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个讲到身体跟教会究竟是什么呢？教会在哪里呢？我们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教会指的是普天之下，古今中外，不管是黑头发的、蓝眼睛的、高鼻子的、扁鼻子的都没关系，只要是相信耶稣基督蒙主的拯救的，被神所呼召出来归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就叫教会。因此严格上来说，教会是指什么呢？是指一个无形的啊，是指一个在天上的，而且是一个永存的那个教会。从这个角度去说，教会有多少个？教会有多少个？只有一个。所以你在读保罗书信，他说身体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身体只有一个。那所以我们信了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跟这个天上的教会有份。这样来说，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有这个地上的教会了呢？不是的，这个地上的教会是有目的的，是主耶稣要完成他的大使命，要有效的传他的福音。随着教会历史的发展，我们发现从十字星段里面，我们知道这一个基督徒逐渐脱离了在犹太人的圣殿或者是犹太人的会堂里面的敬拜，随之而来的呢，就是我们看见有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全然是基督徒敬拜的地方。以后呢，在其他的地方的教会呢，也逐渐的形成被建立。 我们看到后来使徒保罗和其他的同工在各地宣扬福音，也设立了教会。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读这种圣经的时候，新约圣经里面常常你会读到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保罗写给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写给加拉太的教会，保罗写给哥罗西的教会等等。你可以看出来，原本只有一个教会的，慢慢慢慢的形成什么呢？有一些的地方教会的出现。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会员的制度并不明显，主要的理由是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所有的信徒都隶属于大公教会，也就是所谓的罗马天主教会。这个受教廷的统一的管理，但是这个事情在马丁路德和教文改教之后，东正教和基督教的形成，以及后来一些教派拆会的增加，教会的会员的制度也就随之而产生。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确认自己在那个教会除了敬拜之外，也表明了他愿意在那一个特定的区域认同一个基督徒的群体，他的使命，他的意向，并且愿意与那一个群体的弟兄姐妹一起学习，一起服侍，一起成长，一起拓展神的国度，一起来荣耀神。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呢？这一个在教会当中里面会有所谓的会员的制度。所以我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呢，跟我们当中，如果你来到我们教会三个月以上，那半年或者一年，那你还没有加入我们教会做会员的，我也想用这个机会邀请你来参加。但是容许我再说明一下。的确没有一个宗派或者一个教会可以代表整个基督耶稣的教会，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宗派或教会曾经敢做这样的宣告，只有我这个教会才是最纯正的教会，唯一的教会，没有人敢这样说的。三股华人圣经教会也只是一间独立的地方教会，我们的教会，我承认我们的教会不是完全的教会，我甚至可以说三个教会不是最好的教会。我相信你可以在湾区的这个区域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些比三个教会更健全、更完美、可能更好的教会。如果你赞同他们的理念、意向，甚至他们聚会的方式，我也觉得你也可以做这样的选择，成为他们的会员，加入他们的侍奉团队。我的重点是什么呢？我的重点是神，你加入哪个教会不是重点，重点是神对每一个儿女都有期待。如果你选择的那个教会，你就要跟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好好的一起配搭，一起学习，一起侍奉。我跟你讲，教会有各形各色，每一个人审判的或者评论的标准也不完全一样。有人喜欢大教会，有人喜欢小教会。你说大教会好还是小教会好？大教会真的什么都有啊，很有组织，很有系统啊，差不多是包罗万象。小教会呢，说这个没有那个，说那个没有这个，很缺乏的。但是呢，小教会也有小教会的 beauty， 那它的美，美在哪里呢？你几乎在小教会里面呢，没有什么东西呢是你不能参与的，你很有服侍的机会。但大教会里面呢，三万个人，你跟他去，你说我明天我可以做那个，我可不可以做那个？很可能你不一定找得到，你可能要等五年。所以这些都是不同的。 但是我的观，我想要讲的是什么呢？我想要讲就是说，如果你还在寻找当中，我就建议你要好好祷告，看神要带你到哪一个教会。但是不要因为你就是单单的觉得说，不管这个教会好不好，我就是在这里，可是我也不参与。将来的话呢，你不但会成为你自己个人灵命成长的一种的障碍呢，你也会成为教会的拦阻，你也会让神的事工受到影响跟停滞。这个不是神让你在神的家中里面的一个目的。请不要问我，我说我不要你在这里，我很想要你在这里。但是如果你真觉得这个地方不对你的胃口，那为什么你在这里？我宁可看到你能够在一个地方你觉得很好的地方，让你好好的被神来使用。但是我相信我们三个教会也有我们三个教会的弟兄，好吗？有的弟兄，我们很可爱的，因为我们已经3-400人了，可是我们还是有午餐呢。很多教会已经停止了，不办了。当然我不是对午餐是唯一的了，因为当时对中国来讲还是蛮重要的，不是吗？我想你们已经知道我的重点，我的重点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想要在那个教会，那就好好的一起配搭，一起服侍。所以我再一次邀请，再一次邀请我们当中还没有加入做会员的，如果愿神感动你，不要一直做旁观者。旁观多少年了？5年了，还在旁观，太可惜了。你在浪费你的青春岁月，你在浪费神给你的生命。愿神祝福啊！我们以后我们会继续说多一点，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三一教会在这里设立。我们教会愿意遵守神你的话语，我们是一个以圣经为本的教会，我们愿意忠实的传讲神的话，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完美，但是我们求主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明白，神，我们都是在你那属天国度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教会有你的期待，你要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得到你自己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细细的体会神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神你要在我们的身上怎么样来雕塑我们，怎么样来帮助我们成长。但愿主让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在你这些恩典的国度里面能够逐渐的成长，甚至能够长成一棵大树。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